书接前文，徐良爱虎风渊，夜探通天观下院。徐良抓住个舌头，这一审问才清楚，三公子包世荣果然在这庙里，而且被压在藏经楼的里边，这坏事就这儿干的，心里可有了底了，所以杀人灭口，把这小老道先解决了。而后徐良转身赶奔藏经楼，这儿啊有两个小老道在这值班下夜，这么老晚了，年轻人他发困，这俩小老道都趴到桌子上打瞌睡，屋里都点着灯呢。徐良点破窗棂纸，看得清清的。要说徐良收拾他们，如同探囊取物一样，把门用刀拨开，徐良就进了屋了。然后呢，在他们脖子上用俩指一掐，拨筋掐断。徐良知道，其实他们俩未必该死，但情况特殊，不让他们死了是累赘，就得下狠手。小老道解决了，一看里头有个套间儿，徐良用大关刀把套间的门别开，进了屋了。屋里头压着个人，仔细看正是三公子包世荣啊。包世荣双臂倒剪着，一看来人了，怎么也想不到是徐良，他以为着肯定要遭毒手，这老道没安好心，大概半夜要把自己杀了吧。正在这时，徐良到近前，刀一闪，把绳给拉开了，轻轻把他胳膊一架。嗯，三公子，我是徐良啊，三将军。我特来救你，哎呀，莫非是在梦中不成？真事儿怎么是梦中的？快随我来。徐良把三公子包世荣救了，出了藏经楼。为了加快速度，让包世荣趴在他身上，他背起他来，越过大墙，来到通天观下院的外头。然后又把爱虎冯渊给找来，俩人一看，嘿，徐良办事真快的，一抹身的功夫把三公子救出来了。三公子，您受惊了，我是爱虎。哦呀，三公子，我是冯渊啊，怎么是你们？你们都来了。爱虎点了点头，三公子啊，甭说了，所有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。你受惊了，哎呀，多谢各位搭救之恩，要没有你们，恐怕我这条命就保不住了。徐良说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赶紧跟着我们走吧。有一个老王头，还有个田氏老太太，你认识吗？
认识认识，那是我手下一个总管，一个管内宅的，
我们也救了，现在一家人可以团聚了。
哎呀，那太好了，太好了。
徐良一琢磨，我们仨人护送包世荣回家，那眼前这事怎么办呢？是撂下不管呢，是怎么办呢？徐良又一想，不管不行，得让通天观的人知道知道我们的厉害，给他们敲敲警钟。徐良就告诉爱虎和冯渊，你们俩护送着三公子赶紧回去，到黑瞎子沟一家人团聚，我一个人留下。爱虎一听就一皱眉，
三哥，你一个人能对付得了吗？你放心，没有关系，事成之后我回去找你们，赶紧离开是非之地。
爱虎冯渊没有办法，保护着三公子包世荣离开是非之地，回黑瞎子沟。 他们走了以后了，徐良等了一会儿，觉着差不多了，二次回到通天观下院。徐良一想，得给他们点颜色看看，警告警告他们。这徐良有时候也发狠呐、啊，你看那脾气绵软呐、啊，没到时候，到了一定的时候，白眼没一搭的，是瞪眼就宰活人呐、啊。书说简短，徐良晃晃悠悠，大摇大摆走进通天观下院。屋里这几位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徐良站在院里的高声喊喝：“
对，
我出家的老道供出来！”哟，这一嗓子不要紧，可把冯道陵几个人吓坏了。几人急忙站起身来，噗，把灯吹了，吓得心噔噔噔噔噔直跳，心说这谁呀？怎么这味儿了？外边什么人？你祖宗来了！丧喜人白眉毛。哎呦，徐良！现在徐良的名是一个雷天下响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啊！特别是练武的，还有不知道徐良的吗？几个老道先是互相看了一眼，而后各拉大宝剑。包括那陆小玲在内，把门拉开没敢出来，先拿了把椅子啊，肉撇到院里了。徐良一笑，不要耍这小把戏，明人不做难事，我绝不能暗箭伤人。再看几个老道椅子抛出去，紧跟着唰唰唰唰飘落到院中，其他的大老道、小老道、半的老道，一阵忙乱之后，点起灯球火把，这院里是锃明刷亮啊！几个老道往对面一看，孤单单、冷清清，就一个人。他们见过徐良吗？没有，是闻名未见过面呢。啊，这就是徐良，一瞅长得不怎么地，是白眼眉。大片牙，黑牙根，面赛紫阳干，身上三道弯，柳肩膀，一点精神头都没有，他怎么露的脸，怎么成的名呢？你说怪事儿不怪事儿？冯道陵看罢，多时把大宝剑一晃，跳到徐良近前：“无量天尊，徐良啊，人夜之间你跑到通天观下院，所谓何故啊？”哎，那俩老道也说怎么回事？你可把班绿秋秋的，还要问我，我还要问问你们呢。我且问你们，三公子包世荣乃是国家的命官，你们派人把他给劫了，杀死十了条人命，把国家的命官囚禁在通天观下院，怎么回事？哟，几个人一听，他怎么知道的？刚然一愣，行了，不要演戏了，人我已经救走了，今天回来我就是兴师问罪的。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干？劫杀官府的命官该当何罪？你们通天观的人就应该这么做事情吗？另外那个女子，她叫什么名字？盗采花，玩弄男性的女淫贼，该当何罪？你们狼狈为奸！我告诉你，我徐良是开封府的傍差官，今天晚上我来要抓差办案。哎呦，他全知道啊！各个兄弟，绝不能放他走了，这要传到老师的耳朵里，焉有你我的命在？就是就是。冯德林想到这儿，一摆大宝剑是直奔徐良。丑鬼，说什么抓差办案，这不是你的开封府，也不是在东京汴梁，这是通天观的下院，这一亩三分地儿贫道我说了算， 丑鬼小走招见唰，搂头盖饼往下就劈，宝剑落下去之后再找徐良踪迹不见，
我连发
就说然而呢，就听身后我在这儿呢，哎呦，好快的身法，什么时候躲到贫道我身后去了，他把宝剑一翻个，冲着后边刷就一宝剑，宝剑也过去了，徐良踪迹不见。
哎，这小子比鬼魂还快，
哪儿去了？
三西人在这儿呢。
咱这么说吧，冯道陵左一剑右一剑砍了十来剑，慢说砍着徐良连根汗毛也没碰着啊。徐良一乐，
行了，你这两下子也只不过是如此了，今天丧西人打分你丧西条吧。
说话之间一晃金丝大关刀大战冯德林三个照面，大关刀的刀光一闪，冯道陵是人头落地，火眼酸泥马道清一看啊，晃大宝剑过来战徐良，没有三个照面，噗一刀人头落地。铁扇的道人何道宽一看，哎呀不好，他不敢伸手了，飞身行上墙想要逃之夭夭。徐良一抬手就一只袖剑嘎嘣吃正钉他脖子上的，哎呀扑通从墙上摔下来了，还没等挪窝，老鸡儿到近前手起一刀，一挥两断。
那些小老道都傻在那儿，喂，
徐良就上来狠劲儿了，心说今天呢干脆把他们都收拾了就得了，绝没有好东西。再看那舞动金丝大关刀像削瓜切菜一般，
哎呀哎呀，
咱这么说吧，山西偃徐良金丝大关刀学习通天观下院。徐良啊挨个一查，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，凭那个小老道供出来一共是31个人，他查了一查，是不多不少31具尸体，但是唯独没有那个陆小良。徐良一想算了，他也不属于通天观下院的，一个女子叫他捡个便宜吧。徐良也就不追问了，然后找到厨房，找出油来到处一泼，放了把火，火烧通天观下院，一只大火着起烈焰飞腾，跟一盏天灯相似，照出多远去，徐良才离开此处。心想着吧，把这贼窑烧化了才好。天光渐亮之时，徐良回到黑瞎子沟，爱虎风渊龙天彪都在这等着呢。三公子包世荣睡了一觉，吃了点东西，精力和体力都恢复了，一看徐良回来了，包世荣非常高兴，三将军你办的事怎么样？
干净利索。
爱虎就问三哥，干净利索怎么解释？
全让我包圆了。是啊，你可够狠的，免得留后患，特殊情况特殊对待，放把火给烧了。
好，过瘾，我早就赞成这样，对恶人就得采取恶的手段。徐良吃了点东西稍事休息，然后四个人一商量怎么办呢，三公子包世荣的事儿如何处置呢？经过再三研究，最后做出决定，徐良四个人留下两个，那两个保着三公子包世荣回家祭祖，然后护送回开封。谁乐意走啊？徐良一盘算，爱虎就得跟着走，这玩意儿还得做说服工作。
徐良跟爱虎商议，
老兄他能者多劳，我看你就负责护送吧。
三哥，你说咱好不容易找到通天关了，想要办一件大事，你这我半道我还得回去。
老兄他，你说怎么办？风渊能办得了吗？龙天彪是个孩子，能办得了吗？我能放心吗？只好兄弟你护送回去，要交给庞荣我也不放心啊。
好吧，三哥你别为难，这个事儿就交给我天彪了。就这么的做出决定，四个人分了两拨，爱虎、龙天彪、保着三公子包世荣、老王头田氏等起身回安徽，然后取路赶奔开封府。徐良眼睁睁他们走了，这心才放下，就剩下他跟圣手就是冯渊。咱这么说吧，在第二天徐良跟冯渊得办事儿，赶奔通天观去摸尸底呀。临行之时跟王氏老夫妻做了交代，老两口子还难舍难离呢。我说好人呐，你们什么时候还回来？
我老人家放心，我们还要回来的，你不嫌麻烦我们还要住到你这地方，一定多给你银子。
徐良说话间留下十两银子作为定钱，不回来呢就算给老头了。这老两口子是千恩万谢呀。安且他们不说，单说徐良和冯渊离开黑瞎子沟，按着方位往大山上爬，赶奔通天观。书说简短，这回没费多大的劲儿啊，天还不黑就到了通天观山门的外头了。咱必须交代清楚，他们不敢走大路，一直在毛毛道树林里头行进。等他们往庙外头一看，好家伙，闹了半天通天观正门的前边光整平滑，挺大挺大个广场。别看在山半截腰，占地足有50亩大小。这是干什么地方？是通天观的老道练武的去处，积年累月鞋底板磨的是非常光滑，周围栽着树木，在这一站居高临下，群山环绕，风景如画呀。坐北向南五道山门，那真是金碧交辉，庄严壮观，好大一座庙宇啊。徐良心说话，古往今来光修庙这钱得花多少，这么大的工程啊，难得呀。他跟冯渊一商量，咱先歇着吧，就在树林里眯着，一直眯到天黑之后，哥俩才起来，精神精神，用手掌子搓了搓脸，换好衣服，背好兵器。徐良跟冯渊说：“
我说臭豆腐，咱们两个人也要分兵两路，乌鸦混战无比干子。”你要人家吴老人家不管，不是那么回事，咱两个人在一起呀，没有用，你呀就守在这儿别动，听我的消息，我一个人赶奔通天观，不管成功与否，然后回来我得找你。混账无比该死，你一个人可够危险的，千万多加谨慎，你放心吧，不过你可不准离开这个地方，我回来还要找你。
我明白。
冯渊就留下了，
冯渊也明白，徐良不乐也带着他，
脚程也跟不上徐良，出了事儿自己也没用，反而是个累赘，所以冯渊老老实实在这等着徐良。但说徐良无债一身轻啊，他善于独来独往，飞身行进了通天观，这比那下院要大的多的多呀。
左一个院，
右一个院，前后五层大殿，包括藏经楼，就六层院子，房间都有数百间之多。徐良凭着经验找来找去，找去找来，就找到通天观的议事厅。
好家的院这宽敞，
院里的栽着不少的花草，放着两人合抱那么大的养鱼缸，正中央的甬路倍儿干净。执事的小老道，值班的小老道垂手站立两旁，屋里是锃明刷亮，一声高一声低，正有人高谈阔论。徐良心说，要知心腹事，是单听背后言呐。飞身行上了后坡，双脚挂住鸳鸯瓦，使了个珍珠倒卷帘夜叉探海式，往屋中窥视。一瞅这屋大的，九间房子打通了，能坐几百人。坐北向南正中有一座高台，高台上用红毡子铺的地，上头有一张桌，一把高脚椅，背后是八扇洒金的屏风，下边两溜桌椅，燕翅形排开着。再看屋里头坐满了人呢，足能有一百多号。往正座的台上一看，坐着个出家的道人，此人身材高大，高可过丈，头上戴着金色的九梁道巾，金簪别顶，顶梁门安着一块无瑕美玉，身穿大红南绣平金的八卦仙衣，腰系丝绦，双垂灯笼穗，腰悬宝剑，手拿拂尘。再往脸上一看，是面似淡金，一张大脸，八字立剑眉，丹凤眼，高鼻梁，大嘴叉，可下一步隐然飘洒千心，两只大三角眼，瞳孔之中放出两道光华。这老道居中一坐，俨然大罗神仙将士一般。在左右站着四名中年的道士，一个个垂手站立，鸦雀无声。再往下看，头一个有个大和尚，一丈挂铃，肩宽背后绑扎腰圆呐、啊，满脸的横肉，正在这夸夸其谈。徐良一眼就认出来了，正是卧佛昆仑僧。再往下看，飞剑仙朱亮，雪手飞莲江红烈，三尺地灵魔陆坤，九头神雕纪成达，这些落网的贼寇是俱在房中。